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个谷歌出走哦 ，Google Walkout 主要是因为前段时间，《纽约时报》它也报道了一个新闻，谷歌本身内部是如何处理这一个性骚扰案件的。比如啊，我们很熟悉的那一个 Android 手机的发明人 Andy Rubin， 在2014年的时候，他被内部的一个女下属就指控他性骚扰，之后他被Google 算是变相解雇了。但是Google 同时也给了他大概$90,000,000的这样的一个 pay 来让他离开。然后《纽约时报》就把这个事情报道出来之后，员工们就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很有问题的事情。他们 Google 本身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处理性骚扰事件的时候，反而是让施害者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出来组成这一个全球性的这样的一个出走，在上班时间就一起离开办公室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新闻报道当中，其中有一位参与这个谷歌出走的抗议活动的人，他就说是希望以他们公司这样的一个抗议的活动来让谷歌作为一个引领行业的公司，在反对性骚扰和性别歧视方面也是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你觉得这样的活动有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能不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呢？
我觉得是有的，在长远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吧。最起码可以让大公司知道员工本身是拥有他们自己的一个力量去改变公司里面的不好的一些事情。最起码如果经常出现这样一种道的话，一种出走的话，公司也没办法运营。公司重要的是员工，或者是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因素是员工吧。那如果员工对一个工作环境表示不满的话，那对公司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而且根据美国的法律的话，如果一个公司出现经常出现这种性骚扰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敌意的环境。那敌意环境在美国其实法律里面认为就是对平等机会的一种侵犯，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用的一个举措吧。
不仅仅是谷歌，其他的硅谷公司和科技创业公司经常是会有爆出工作场所性骚扰的丑闻。除了这个性骚扰之外，可能说因为性别不同，然后在这个工资方面啊、晋升方面啊，都存在着一些歧视，这样的企业文化是不是其实也是这个活动要抗议的另外一个内容之一？
是的，我觉得不仅仅是硅谷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工作环境上面的一些问题啊，性别歧视跟不平等。这一次他们员工他们出走的那几个组织者也发了一篇公开信，表示他们的确就是要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他们提到了几点要求，其中里面就包括公司必须去承诺要进行比如工资还有机会的不平等的结束啊，这样的一个目标啦，或者是要求公司要更透明的去建立一个比如去员工去举报这个性骚扰行为，然后保护这些举报者的这样一些措施。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这一次谷歌出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吧，要来树这样的一个希望，结束这样一个性骚扰跟性别不平等。
那确实他不仅仅是抗议，他还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措施和要求。他这里面有提到一个要求，这是结束对性骚扰案件的强制仲裁，这个指的是什么呢？
大概指的就是在性骚扰行为里面，如果我举报了，公司会强制有一个人来做和解啊，这样的一个行为。那如果我是做的话，那我员工其实是放弃了后续的一些刑事跟民事的权利吧，去控告，就是要求我们内部进行一个和解，就是用强制仲裁。
中国 MeToo 运动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也出现了相当一部分受到骚扰的人都是勇敢的站出来指证，可是我们好像看到就是在中国好像就是在针对个人的指控会是比较多，但是作为就是对一种整体的公司文化的抗议和要求改变，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出现，是没有这么大一股力量出现，是不是？
可能我们见到的实际上的情况会少一点。 但是我会觉得这是一个一步一步吧，或者是一个已经在出现的现象。比如之前比较引起大争议的，比如像美团公司啊，或者是京东啊，他们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宣传是歧视女性的。那其实我们也会见到里面一些员工对于这样的一些歧视的广告有会有一个反对。如果是内部的一个环境或者氛围工作场所的性别歧视的话，我们好像的确看的比较少这样的一些事情报道出来。我觉得可能一方面是我们这一边的法律或者是我们这边风气对于公司内部的员工去指责公司的环境的保护可能做得不好。我觉得立法是我最期待能够出现的情况吧，比如一些工作环境上面的性别平等的法律啦，以及法律上明确的确定什么是性骚扰跟性侵犯的这样一些定义。之前其实也是实施过这样的一个法律，但是法律里面比较模糊，而且依赖于各地地方在实施里面建构一个实施办法。但是以我了解，我之前了解过这样的方面，写过这样方面的文章，好像在各地地方的一些实施方案里面，除了北京给出了一个稍微具体一点的性骚扰定义之外，好像我们国家的法律跟实施办法都没有一个明确关于性骚扰的定义。这是我觉得目前可能短期里面我会希望实现的这样的一个变化，
就是首先把这个性骚扰的定义定清楚，然后呢才有可能实施比较明晰的这个法律方面的条文来应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觉得在国外有哪个国家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法律你是觉得还是值得学习的，有没有？
当然会有，比如欧美的一些国家会做的比较好，那些我们经常谈的。但是比如像我们国家旁边的韩国，之前写过文章关于韩国的这样的一个性骚扰的法律，我觉得韩国的法律是值得我们去学习或者是了解的。他们会有一系列性骚扰进行侵犯的这样一套法律，里面对性骚扰的定义啊，对私人公司里面要如何处理性骚扰指控，这方面的法律都是比较完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榜样。
在不久前刚刚爆出韩国的一位女星，她只能够以自杀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对于不断的受到性剥削和性骚扰的抗争。所以韩国的这个法律其实在这名女性就是自杀之前出事之前她就已经是有了
对，
所以可能就是除了立法之外，它其实还包含了更多更多非常复杂的社会层面。所以也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会那么多年都会一直困扰着这个社会的原因。
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子，除了法律之外当然还有整一个文化啦变化啦，但是我们要改变整一个大的环境，一些很具体的东西开始吧。我会觉得会从法律影响到整一个社会文化，我们怎么看待比如女性受到性骚扰，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女性的，我们觉得她是一个不好的女生，引起压力引起她的，我觉得这些是可以改变的。而且法律会有一些越来越具体的一些情，比如像在韩国的法律里面比如强迫别人进行交杯酒就已经可能会构成比如像猥亵这样的一些罪行甚至可以承担刑事责任。那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定义就直接可以影响到我们文化里面人与人交往，那可能会慢慢改变整一个社会文化，那女性可能就不再会觉得这是一种压力必须要做或者是指控者他会比如像刚刚您提到的要进行自杀来表明自己的无辜这样子吧。
刚才举的这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喝交杯酒可能就会造成猥亵罪这样的一个非常具体的规定，它实施起来呢非常有可行性，因为它就变成一种社会的法律规定。因此呢喝交杯酒你不再是迫于说人情的交情的压力，或者说我是在一个公司工作我需要去做这样的交际，好像也是我的工作义务的这种非常模糊的暧昧的情景之下可能一时之间很难拒绝，可是有了这么一个明确的规定之后就不用说什么了
对，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吧。
好的，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欣给我们做的分析，谢谢。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 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